海外反共中文字媒体的盲区，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海外的反共中文字媒体是关注两岸情势且同样唾弃中共政权者，必然会收视的。而那么多这类自媒体的 YouTuber 博主，水准自是参差不齐，有些总是胡吹乱扯，有些根本就在说书，有些则认真博学，引经据典且资料准备得十分充分。但无论是哪个水准，基本他们对于台湾的民主都是羡慕的。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对照中共的专制，台湾数十年来发展出的民主氛围与自由气息，对有基本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华人世界的宝藏，何况这些因为反共而旅居异乡的人。再有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洗脑人民接受一党专政制度的借口之一，就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而这一点为不少中国人民所接受。然而，台湾民主的存在就成了反证。可这些海外反共中文字媒体对于台湾民主的珍视，也往往将他们带入一个盲区，那就是立场非常之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基本都无条件地接受了民进党的史观。例如，说到228就归咎于国民党的所谓倒行逆施，甚至把过去蔡其昌等人将上海枪毙共匪当成在台屠杀人民的谬误照搬。某个程度而言，这或许怪不了他们，毕竟多数的台湾人对这段历史都懒得去理会，只懂去消费，何况这些与台湾距离尚远的 YouTuber 与博主。但这当中的不少人在接受民进党的史观同时也小粉绿化。最近有个反共 YouTuber 在社群上特意放了一张马英九的丑照，然后问说为什么台湾没有人调查这个人，直接扣给马英九通敌卖台的帽子。想来这人该是看了马英九对蔡政府无法参加WA的发言，所以义愤填膺吧。然而马英九说的不是事实吗？他任内中华民国可以参与WA，但到了蔡政府上台，只有林奏炎去过一次。如果海外反共的自媒体人认为马英九可以这样做，单纯是因为舔共，那说实在的，这样的反共基本上也多少营养了。说得直白些，台湾的政治不会与中国挂钩，但无法跟美国脱钩。2008年马英九上台得利于美国中国政策的走向与反恐战的需求，但局势在奥巴马第二任的中期后就转变了。所以说马英九成也美国，败也美国，直接影响他与他所求历史定位的不是北京，而是华盛顿。台湾当时能年年参与WA，事实上是美中的默契，但反马者却都以为那是舔共舔来的。今年美国依旧是口惠而实不费，并没有真的让世卫买台湾的单。这或许是因为它整体战略架构在重新调整的最后阶段，范部者在此时就跟中国摊牌。而实际上在马政权时代派去的卫生署长跟卫福部长在大会演说中言必称台湾，其次数都是有案可查的。相反的，林奏炎出席时台湾一词根本没有出现。而那位 YouTuber 或许也不知道马英九下台后面对的官司有多少。别说没调查了，冷饭都可以被拿出来再炒，但这既非法治更不是民主。同时也有很多包括陆佩在内的 YouTuber 不断夸赞台湾现阶段的防疫。老实说，这听在自己或家人确诊却得不到相应医疗支持的国人耳中实在刺耳，更不用说家中有人因此亡故的那些同胞了。要是这种躺平防疫真的那么棒，何以蔡总统的民调近期直落呢？要知道，民主最可贵的地方不是哪一个政党或反对支持哪一种立场，关键就是监督。在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即便吵嚷 即便有假新闻，但透过讨论，真相可以发掘，真理可以明辨，进而公共监督必然会产生效果。而台湾民主当下面对的严峻挑战，就是民进党的一党独大，这种状况催生出一堆不管真相、不论逻辑并无条件拥护执政者，动不动就玻璃心去出征一己的小粉绿。说实在的，这跟中国的状况岂非越来越相同？难道这是这些反共自媒体想要的吗？